我们两首都唱，可以哈。先唱昨天的那首，就是现在放在荧幕上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温习这两首诗歌啊，我是非常喜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你是我挚爱，你夺去了我这颗心，天地间无何可与你比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当你声音给我听见，柔声细语在我心中，天多爱所求都因你消减，我所夸的尽都成空。我们停一下，停一下好不好？那你们已经很熟了，我看你们唱这首歌啊，还是很没有什么表情的，就坐在那边很木讷的。那我们这一次放一点感情进去好吗？这首诗歌是一个祷告，那你用什么的心情来向主祷告呢？主耶稣，你是我挚爱，你夺去了我这颗心，天地间无何可与你比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当有声音给我听见，柔声细语在我心中，前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我所夸的尽都成空。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走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除掉我的患更之心，我欢喜能做你爱的囚虏，一心归依，一降服。虽然我心常是不服，依然拣选你的道路，我只有爱慕你心所喜爱，你爱是我心中安宁。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 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着急，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基督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永远不会再离开，不要向我隐藏你的笑脸，我只爱慕你的同在，祝我向你倾心吐意，你爱满足我情我意，亲爱主，你是我永远的一份，我只要你多爱自己，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美，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着急，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基督天地，我真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另外一首，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姐妹们，来，
我主， 弟兄们，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主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愿，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准主你的心意，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过得很快哦，啊，等一下就要回家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地方，你有什么感受哈？有什么得着？有什么领受？我也真的盼望我们能够下到山上山下，能够有主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人活着在世界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告诉我标准答案。你告诉我你自己心里面想的答案。标准答案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讲什么？讲荣耀神。但是有一些人呢，在心底里面他最大的目的是要赚钱。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多赚一点钱。然后我们称这一种人呢，叫做某一个程度的拜金主义，就向前看。有一些人呢，觉得人生的目的就是要爬成功的楼梯，一直爬爬爬爬爬上去。那爬上去的时候，那么免不了会把一些的人呢就踩在我们的脚下。然后我们美其名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所以要牺牲他们让我能够上去，这个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那么这一种呢，我们称他叫工作狂日子，他们要爬。有人认为呢，人生最大的目的啊，就是填饱自己的肚腹。那么这种人呢，你称他叫什么呢？就享乐主义者，填饱自己的肚腹。有一些人呢，觉得人生不需要有什么目的啊，随心所欲，想什么就做什么。那不需要有人管，那这种你称它叫什么？自由主义或者自我主义，就是我喜欢呢，我要这样就这样，谁管得我来？有人就认为人生根本就是一场梦，一切都不真实。那你称这一种人叫什么？虚无主义。对了，虚无主义，一切都是虚的，没有什么真实的。身为蒙救赎的基督徒们啊，你说呢？我希望你们都不是 在上面的那几类人。不错，我们要赚钱，不错，我们要工作，不错，我们要填饱肚腹，不错，我们有时候也想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人生追求最终的目的。我们追求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威斯敏德的小教义的问答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他第一题就问人活在世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答案是要荣耀神，并且要以神永远为乐， To glorify him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那我觉得这个答案答得好，简单清楚零落，两部分，第一 to glorify him， 荣耀他，然后呢不单是荣耀他，有一些人以为荣耀他是蛮苦的，咬着牙根然后苦兮兮的这样来去荣耀神，不是，他说荣耀神，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以神为乐，还有永远以神为乐。他就把基督徒最高的生活的那个准则就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简单的答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持守的答案，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荣耀神，并且要以神永远为乐。我今天要讲的荣耀神为我们这个人生最终的目的，我要讲四个定律，两种动力，然后三项的实践，那你一定不会不记得的。四个定律，然后两个动力，然后三种的实践。好，四个定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属灵的四定律呢？有没有？有啊，属灵生活的四定律你有没有听过呢？这跟 Campus Crusade 的那个传福音的小册子所讲的不一样，是我从圣经里面看，我觉得人要活在地上，基督徒要活在地上，要好好生活，有四个定律，生活的四定律。第一，荣神律。荣神律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刚才我们领事的姐妹也读过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无论做什么，这个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意思是说不是某一些事情你荣耀神，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那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想一下，到底主的名会不会因我所做的，他的名会被尊为大，会不会他因此得到满足，然后他会用笑脸来去接纳我呢？这个是第一个，主的笑脸就是我们的满足，然后主的首肯就点头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叫做益人律，对人有益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大家应该如果信主一阵子也会读过这一节的圣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里说无论何人，那这个也就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了。我们要想一下，到底我所做的对人的影响有多大，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基督徒有很多时候生活并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我所做的有没有能够帮助人造就人。第三个律叫做律己律。律己律，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所以如果你想到你告诉我，就是节制。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线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可以说是 五花八门，他们其中的一样就是强调基督徒的自由，随便乱来，其实是放纵，不是自由。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无论哪一件，我们虽然有自由，但是无论做什么，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记得我们讲过有一些瘾吗？那如果你有瘾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受他的辖制。你受什么辖制呢？受 coffee 辖制，受奶茶辖制。然后有一些的瘾呢，无伤大雅。我称刚才的两种呢，应该是无伤大雅的，可能对身体有一点不好，你就注意一下哈。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无所谓的哈。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譬如毒瘾呢、烟瘾呢、酒瘾呢、还色情瘾呢哈。然后有一些人呢有上网瘾呢，有一些人又讲粗话瘾呢，什么瘾都有的哈。总而言之呢，你没有办法摆脱他的控制的话，那他已经在你的身上成为辖制你的主人了。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习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我们会不会被这些的习惯、不好的东西牵着鼻子来走，没有能力来胜过他们呢？到底是什么呢？好，第四个律叫做因果律。因果律，加拉太书第七章，对不起，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定律呢，我们不要把它跟这个佛教的那个因果来混在一起。其实有因就有果了，很简单的，这个是普通的道理，没有属于哪一个宗教的。这个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受败坏；从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受永生。这个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对不对？如果你前面的这个分压没有减草，那你就不能挺胸昂首的来跟你隔壁的邻居打招呼了。如果你看电视看得多，那你就不要怪说你的这个眼镜经常都要换。如果你生活不检点，那就不排除可能会患上一些的怪病。那这些叫做有因又有果。那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求神帮助，不要让我们的情欲来主导我们的人生，让圣灵来去主导我们的人生。四个定律大家应该蛮清楚的啊，大家可以讲一遍吗？容神律、义人律、律己律、因果律。我觉得这四个就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所有的这些的灰色的地带，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你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的落脚地。好，我们来讲两种的动力。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第一，就是承认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四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一同来去歌颂敬拜神，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冠冕都放在主的面前，然后他们一起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他们承认神是创造主， 他是主宰天地万物一切的主，所以他配得我给他的荣耀。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对主的创造，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基础来去荣耀神。第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大家也熟的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你是重价买回来的，是被救赎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曾经有位学者说，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拥有权，这个是成圣的基础。成圣的路就是承认神在我们身上他拥有一切。所以感恩是一种的美德，这种的美德可以贯穿所有其他的美德。一个有感恩的人呢，他就会谦卑，一个有感恩的人呢，他就会承认神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后他就会按着神的心意来去行事。我昨天在这里谈到我母亲，记不记得我们中国人是生孩子的，那么外国人呢是生人的。那中国人呢有中国人那个极端所带来的问题，那当然呢外国人他们也有外国人带来的问题。他们有时候就觉得你已经长大了，出去，不出去就要怎么样，收餐费住宿费，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那我觉得两个都有他们的这个问题。我讲到我的母亲在每一次我到这个多伦多我都住在她家，她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apartment， 是我们两兄弟那每一个月付一点钱就让他就住在那边。后来大概在两年半前吧，大概是他就跌倒啊，88岁的时候跌倒，然后我不在他身边，那但是我的弟弟还有我妹妹我的姐姐都在多伦多，然后去医治，然后手术不成功，或者是说不是很成功，所以他一直都要坐在轮椅上。我母亲呢是一个蛮有性格的，也蛮自己这个要独当一面的，所以呢他有时候坐轮椅呢，他以为自己可以，所以晚上呢本来住在我弟弟家，请了一个佣人从早看到这个傍晚，人家就要离开了。然后晚上呢他经常就自己起来要去这个冰箱拿东西吃，要去洗手间。那晚上他自己起来的时候就经常就摔倒，所以摔了好几次，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一个老人公寓，也有一些的医疗啊各方面的帮助。我现在每一次去呢我就会去看他，我下礼拜我礼拜四我就要去了。我每一次多伦多请我讲道，我就给他一点优先，因为我可以一石二鸟，又可以去讲道，然后又可以去看看我母亲。我大概一年去五次吧。那么下个礼拜我去，我每一次去我都会自己租车然后去看他。现在他的问题不是以前的那种问题了，他现在的问题是他慢慢有一种老人痴呆，然后呢他可以，我在那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可以问同样的问题问二十次三十次，你怎么来的？我坐飞机来啊。那你住在哪里啊？我 住在旅馆啊。旅馆很贵，不要住旅馆啊，以后不要来了。我说没有关系啊。然后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啊？我说我要去教会。然后他过一阵子就又再问了，你怎么来的啊？你住在哪里啊？问来问去就是，我现在不是好像上一次这样不轻易发怒的那个哈，我现在就要凡事忍耐，爱是凡事忍耐，然后恒久忍耐，然后我就笑嘻嘻的回答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我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自己记不得了，所以没办法他会问了，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去生气的，对不对？还有我心底底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种的感受，我的感受是说我没有办法在他的旁边，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所以我感激他一直以来从小对我的那个抚养，然后我因为小儿麻痹，他照顾我实在是用加倍三倍的那些的时间来去照顾我，所以现在如果有什么一点点的这些又算得什么呢？大家明白那种的心情吗？这种叫做感恩的心啊。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什么事都可以了，什么事情都不算什么。好，回答二十次又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办法陪伴在他的身边，所以这种感恩的心呢，就帮助我们能够用一颗顺从他、体贴他、爱顾他的一种的心来去回应他。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对神的恩典有一个充分的感恩，这个是我们感恩节的周末，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数算主的恩典，但是千万不要每年就数算一次，一年一次的数算恩典不能买赎你一年其他的日子对主的舒服。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拥有权，这个是成圣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好，我们讲了四个定律，然后两种动力，现在我们讲我们要在什么的层面来去荣耀神，怎么样来实实在在的把荣耀神的生活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第一个，我觉得借着我们所显的救恩，就把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救赎的恩情把它显现出来，借着所显出来的救恩，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希腊文呢是只有一句话，但是我们中文呢就翻成三到十四有十二节那么多。那么希腊文这个文字很特别，我们在这里也没有需要多谈这个一句话还是两句话，但是这个是一气呵成的，说什么呢？说到神，然后说到耶稣基督，然后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读了，第三到第五节的 到第六节的上半节其实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恩情、他的拣选，然后他的预定这两个，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第六节的开始，就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神拯救你跟我，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特别，不是。有一些人说，神拯救你跟我，是因为让我们可以得永生。这个是对，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神拯救你我的目的。神拯救你我的目的，最终的是让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让他可以得到荣耀。然后中间的那个部分，第六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个是讲到在基督里我们蒙救赎，然后在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最后是归回一体。这两个，如果你去研究整段的话，在基督里我们有两个恩典，第一个就是我们罪过得以赦免得赎，然后最后我们要同归于一，在基督里我们最后要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是同归于一。然后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基督里我们蒙赦免，然后同归于一，主要是要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我们最后讲到在圣灵里面我们怎么样呢？在圣灵里面我们受了印记，然后我们也得了凭据，受印记得凭据，最终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啊，你跟我蒙恩呢，就是一个杰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你跟我都是神的工作，其实那个就是杰作。神在你跟我的身上，从我们在罪人的那个身份，现在变成神儿子的身份，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这个爱子的国度，那么这个其实中间所带来的那个改变，要彰显神莫大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以为啊，一些什么强盗啊，然后后来信主啊，有一些的这个艺人啊，这个明星他们信主啊，哇，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啊。所以有一些的教会啊，就专门请这些啊强盗归主，然后就来做见证。然后又请一些的啊明星啊来做见证啊。那不错，有时候会达到一些不信主的人啊，因为爱看热闹啊，爱那种的比较神奇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无可厚非。但是其实你跟我们这些平凡人啊，我们的信主，我们就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了。你没有把你自己信主的经过把它写成一个短短的见证，然后有机会的就跟人分享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杰作哈，你都很盼望能够给人能够看，对不对？那你身上现在有神在你身上的那个莫大的作为，你愿意跟人来分享吗？有一次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就是强盗变传道的，然后他就来到达拉斯，有人介绍，然后就在达拉斯神学院要读书。那后来我们就请他暑期呢，就一起出去啊传福音。然后音乐不到，我们就开两部车，然后就带了很多的这些的啊音乐的仪器啊，然后到一些美国南部，然后中部一些小镇小城，我们就在那边来去做音乐布道。然后呢他就做见证，然后我就有时候啊他啊讲道啊，有时候做见证，有时候我讲道啊等等。 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听他讲道，我就觉得他很会讲，他很会讲，但是呢他讲到他以前的那种的很不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还是在那边津津乐道，讲到口沫横飞，讲到好像很怀念以前的那种犯罪的生活的一样。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要讲见证，你就要讲你怎么改变，你讲以前的那个当然需要，不过那个不是你的最终的目的。你不要讲到人家可能会觉得你不信还比较快乐，那就糟糕了。我们要见证神呢，见证什么呢？就是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的改变。这种的改变不是世界可以给我们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有时候你去传福音，然后你说我不会，你不会，你最基本的一个讲你自己的见证，你会吧？会不会？你讲你自己的见证，一定会啊！这个是你的 life story， 你的生命的故事，你就是结结巴巴，你也会讲得好的。我就不担心你讲自己的见证会不知道怎么讲。只要你有好好的预备，我相信神会因你的见证而得到荣耀。然后第二，不但借着所显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也要借着你跟我们生命的见证。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个地方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怎么样？就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昨天我讲到我们教会的那个达拉斯的教会的以前遇到的车祸，然后我也讲到我的女儿，她也受伤和昏迷的一天，然后在医院里面四天，然后后来又再回去补皮，然后她现在呢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后遗症，都很好。唯一呢就是她的大腿上面有一个好像台湾的宝岛的那个样子的一块补皮的一个疤痕。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不要 Daddy 出一点钱，然后帮你去做一个 cosmetic 的一个 surgery， 然后帮你那个地方呢给它磨滑了，因为你以后穿那个什么游泳衣啊什么，可能人家会看到那个疤痕呢不太好看。我就问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做牧师也是很穷的，但是也为着他的缘故也应该问一问，他说不需要。我说以后你的那些男孩子可能会嫌你那个地方，他说如果他嫌我，我也嫌他，如果他因为我那个疤痕那不要跟我结婚的话，那这个也不值得我跟他一辈子在一起的。那我说好，太好了。所以他现在还有一个疤痕呢。他每一个受伤的青年人呢，每一个都要出院了以后，健康了以后，我们都鼓励他们上台然后做见证。然后他呢就上台做见证，我没有看他的见证，我也没有给他什么意见，因为他都是已经年纪大了嘛。那他上台做什么见证呢？他说我感谢神， 6月8号发生车祸，他说1月1号的时候神给了他一节的圣经，他就写在他的圣经上面，那节圣经就是这一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我写在我的圣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会在今年会遇到这样大的一个车祸。他说我在医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几个好的同学就这样就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要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疗伤了，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告诉他们，等他们出来了以后我们才告诉他们。他那个时候很大的震撼，他就自己在神的面前，他说为什么神要把我最好的同学都接走，他们比我聪明，他们比我能干，那为什么留下我而不是我离开？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就问这些的问题，然后他就知道说神留下他在地上当然是有神的心意，所以他说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感谢神啊，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实在感恩，因为他其实也不是顿顿的一个小孩，他读书也蛮不错的，所以后来他就考上了这个 UPenn 的 Walton Business School。 那么他在那边呢，学校给了他就是免了一半的费用，那我才可以支持他去读 UPenn。 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祸，他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改了。然后他读完了第一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Daddy 啊，我要换一个学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同学啊，每一个都是向前看的，每一个进来都是为了以后能够赚多少钱，然后他们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根本就不一样。还有，他就同在他的住的三个女孩，他们那个宿舍有四个女孩，他说他们三个，家里的有很多的问题，经常呢，要不是单亲的父母呢，就是父母亲呢很多的问题。那他们三个呢，都觉得我的女儿呢是一个怪人呢，家里都没问题的，就是我们从来也不去 bother 他，他也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就在那边读书。那当然也是因为基督徒的信仰的原因，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第一年呢，他经过很大的挣扎，所以我跟他说你不要换了，你就读完他再说。然后后来呢，他就去 Urbana， 然后就他奉献，然后全职要侍奉神。其实他出来做了三年的工，那他三年的这个薪水呢跟我差不多，是我的一倍半，对不起。他们两夫妇，后来的所赚的钱呢是我的三倍，这两个人是三倍，所以一个是一倍半。如果要为了钱他可以继续来去在这个世界打拼，不过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车祸带给他的一个感受。他说我很可能就是在我16岁的时候主就把我接去，我现在剩下的年日都是主的，所以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感谢主，他三年了以后，他存 他还了 student loan， 然后又存了一点钱，然后自己就跑去神学院里面读书，所以现在就在 Milwaukee 那边做 IVCF 的 Area Director。 我为他感恩，因为他这个车祸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一个车祸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对吗？等到车祸来改变你的人生观，我觉得这个是代价太大了，倒不如我们就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调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最前最优先的那个地位，借着所显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也借着你跟我的生命的见证，然后也借着什么呢？第三，借着我们所结的义果，借着我们所结的义果。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怎么样得荣耀。那这个果子呢，当然是包括我们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呢也包括了我们侍奉主的那些的果子。我家呢，我应该这样说，我们从达拉斯搬来加州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蛮大的一个房子，是租的，是一个熟人的，所以蛮便宜。那么他家后面呢，后院呢，有一棵我们最怀念的一棵树，就是无花果树。他那棵的树，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到结果子的时候，哇，满树都是果子，而且呢，那个种呢，都是很好的那一种。我们发现的比较迟，所以后来我们爬上去摘的时候，每一个熟的都给鸟呢先吃了。这些的鸟，雀鸟呢很坏，他们呢不是吃完一个然后才吃第二个，他们就每一个去动，就好像签一个名就走了。所以呢，每一个熟的都给他们签名，签了名了他们就走了，也不是要把它整个吃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就说，跟我太太说，我们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去摘无花果。所以我们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然后摘了，哇，好多个男子。然后后来就带去神学院，那个时候我在海外神学院教课，就带去神学院，哇，分了，大家吃得很高兴，是紫色的，很甜的那一种。那后来我们一年以后，我们就搬走了，我们因为买了一个小的 townhouse。 那我太太呢就跟我说，我们后院呢有一个 strip of land， 一个小小的，不需要剪草，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种东西。那他很怀念那个无花果，但是找不到那一种的种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给他来去生长。后来他就去买了一颗 Asian pear，梨子梨树的种子，然后就放下去。然后我们每天呢就浇水，然后呢也施肥，然后看着它慢慢的长大，我们很高兴。然后就过了，我又也忘了过了多少时间了。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呢就坐在那边吃早餐的时候，忽然间一看出去，哇，这个梨树上面有两个梨子。我们很高兴，我们说这个出熟的果子以后已经陆续有来，所以我们那天早餐呢就吃了那两个梨子，还不错，一人一个。那我们继续的这个浇水，继续的照顾它，有时候施肥，那一年就是两个。那第二年呢，有一天我们又看到两个，那我们说今年应该不同了吧，那我们就引颈以待， 那一年呢也就是两个。我们花的那个水这个水费啊，那人工啊，那些一年下来啊，就吃那么一人一个啊，你看划得来划不来啊。所以我们后来呢过了两三年呢，我们都放弃了。我们就说我们家啊有一棵只结两个梨子的梨树，每见到人呢就拿它来开玩笑，要不然呢我们的脸上无光啊。你知道一棵树如果不结果子的话，主人也是蒙羞啊，对不对？啊，现在不同了。可能呢那开始的时候啊，就好像有一些信耶稣的啊，信的开始也信的蛮不太稳定啊，生命不稳定不成熟，所以呢结不出什么果子来。那现在呢十多年以后啊，哇，满树都是李子。我们最近才去摘啊，哇，也是分给很多人呢。所以我们后来就把他的名字改了，不要叫他只结两个梨子的梨树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丰盛强壮，那自然果子就会出来，生命的果子还有你侍奉的果子。如果你在主里面成熟的话，你一定会参与教会的侍奉，你一定有美好的生命来支持你的侍奉，然后神也因此会得到荣耀。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弟兄姐妹，所以要在你的身上来去荣耀神，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南太平洋一个叫做鲁拉班迪的一个海岛，鲁兰班迪的海岛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叫做林果，他其实英文名字叫 Johnny Lingo。 林果这个人呢是在岛上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年轻然后聪明然后强壮富有英俊，那还没结婚，所以啊，哇，岛上的那些女孩子啊，就都以她为这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所以很多人就想要介绍啊，怎么样来这个帮她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那个岛呢，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呢，就是他们如果要结婚的时候啊，男家呢要给女方的父亲呢用牛来去算的聘礼。那普通呢是一头牛就可以下聘礼了，普通的女孩子。如果比较漂亮一点或者聪明一点或者是家境比较好一点的，两头到三头。如果能够出四头牛的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了。那后来呢就传来 Johnny Lingo 要结婚了，还有呢他出八头牛来去聘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伴侣。哇，大家听到八头牛啊，这个是在他的那个海岛里面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想知道到底这个八头牛聘过来的这个女孩子长得怎么样呢？到底是谁家的女孩呢？后来一知道了以后，大家都摇头讪笑，一定说这个 Johnny Lingo 啊，被爱情迷惑迷住了，又或者是被对方这个父亲呢被骗了。怎么会出八头牛聘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回来呢？那么她这个女孩子呢叫做 Lisa Ta 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 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说她不漂亮啊，是对她蛮客气的了。她很瘦，然后呢低着头耸着肩，然后就是低头走路，甚至好像怕自己的影子一样，一点大家闺秀的那个风范都没有。他爸爸后来啊也说他的女儿大概只一头牛吧，所以现在有人出八头牛来去聘他，哇、哦、这个太好了。那这个消息呢就传到这个外面城市一个电台，他们呢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以后，他们过了一阵子就来访问，有人竟然用八头牛来去聘这个女孩子，他们也想知道到底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然后来访问访问这个 Johnny Lingo。 那他们派了一个记者，那个记者呢叫 Patricia McHale 就来，然后呢照着那个地址就找到，然后就按门铃，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出来开门。诶，这个女孩子哦，走路的姿态啊，明亮的眼睛，然后她所这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骄傲，还有那种的吸引力，实在是惊为天人哦。那她这个记者呢，其实也听过这个 Johnny 他用八头牛聘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太太回来。那到底这个是谁呢？到底这个是谁呢？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八头牛聘过来的。诶，怎么跟我听回来的那个不一样呢？然后后来他就问这个 Johnny 哈，然后他访问 Johnny 的时候，那他就开始问了，为什么你用八头牛来去聘你的太太呢？这个是破你们岛上的记录。那 Johnny 就说了，你们想过当一个女孩子用最低的这个聘礼被聘过来以后，她以后还是要生活吗？她会跟其他的那些的结婚的那些的女人在一起吗？大家聊天的时候一定会说，诶，那你是几头牛聘过来的啊？有人说四头，有人说三头，有人说两头啊，你只有一头啊。哦，你看呢、啊、他怎么在其他的女人的面前能够挺胸昂首的生活呢？所以我就是要给他在别人的面前可以站得起来，然后给他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个 Patricia 就问他，你就是喜欢让你的妻子高兴才这样做是不是？他说也不尽然。他说我用八头牛啊来去聘他，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啊，能够改变一个女孩子的有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自己怎么看自己。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当他知道自己所心爱的丈夫用八头牛来去聘他的时候，你看他那种的感觉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八头牛的心意和价值就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活出与八头牛聘礼相配的生活，对吧？所以过了几个月，怪不得这个 Patricia 诶，看这个女孩子哦，为什么跟传过去的那个不一样呢？就是她在那几个月里面刻意来去营造这个八头牛聘礼相配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里面的道理哦？明白？你是几头牛聘过来的？你是用重价买回来的？你何止八头牛， 被聘回来啊，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把你聘过来，你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怎么样？荣耀神，在你的身上荣耀神。我们来唱，我需要有主在我的生命中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我需要有主在我的生命中。我们真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的信息的结束。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保守我的意念，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副歌轻声一点，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低头让琴继续的弹。弟兄姐妹，你听了那么多了，你愿意做一个荣耀神，无论在你的家、你的工作，还有你的教会，愿意做一个荣耀神的人吗？我们最后这一堂，我们有一点的时间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一生里面好好的荣耀你，以荣耀神我为我人生最大的目的，将神放在我人生的方程式里面最优先的地位，然后我愿意活出这个重价被聘回来的荣耀主的人生。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倾诉我们心里的心意。
Thank you.
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求你保守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求你也保守我在主你的面前，愿意扎根在你的话语，然后活出主你的心意。主啊，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默默的祷告。我相信他们有不少的人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活一个荣耀主的人生。主啊，求你就加添他们的力量，给他们能够在家里、在工作、在教会里，还有在自个人的生活里都能够荣耀主。主啊，谢谢你为着这一次你给我们听见你的信息，求主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Amen, Amen. 我在这里啊，有一些的书啊，想介绍给大家。本来我是想要讲什么，在家里荣耀神。我问马长老他，我说是不是要讲家庭，他说不一定，主要是讲荣耀。所以本来我是想讲这个真爱人生，怎么样在家里能够活出这个爱。那但是我后来就想说，那就讲神的荣耀算了。所以如果你们希望能够多知道怎么样在家里能够活出主的生命，你们可以看这本书啊，《真爱人生》，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也可以听这个 CD, 有五片，这里广东话的也是五片，这个 DVD 是广东话的，在香港创世电视有十三讲，每一讲大概二十五分钟，对不起，是用来给他们可以在团契用一季来研习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吃饭之前就在外面赖斯姆那个地方可以买。如果我们没有的话，你可以订，我们会寄到教会来啊，然后会分给大家。还有我这一次讲不完的这些神的荣耀的 CD 或者是文字，你都可以过去参考。谢谢大家，愿主祝福你们成为一个荣耀神又蛮喜乐的一个基督徒。阿们。